哎，国师，现在天下太平，怎么会世法会越来越没落呢？慧中国师呢，就对着皇帝这么讲说：“陛下，连一位奴仆，他自己都自称懂得佛法，那哪有世法不没落的呢？”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于朝恩高兴不高兴呢？因为于朝恩在皇帝的面前叫自称奴仆吧，他说连一个奴仆都自称懂得佛法，世法哪有不没落的呢？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于朝恩很生气啊，然后怒行一色。正在行一色的时候，慧中国师回过头来给他拉拉他的衣襟说：“朝恩，这就是无名，无名就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念心里头输掉平静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很清醒的思考，他就没有办法明辨是非，他的心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把他打乱。这样一个人不能承担大任，这样一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问题。没有错，我们经常在家庭里头这么一个小小的几个人，就每天都是为了一点点小事情，我们的心里经常被打得乱糟糟的，而且彼此之间互相的较劲，常常在那边发脾气，你说对不对啊？我们再看看，从那一天开始，于朝恩呢，他不敢跟慧中国师再学佛法了。那他要找谁呢？他想了半天，就找到了药山禅师。药山禅师也是了不起的一位禅僧，现在来要跟他学禅法了。药山呢，有一天呢，这个于朝恩来到了药山的道场，通通坐下来。你知道于朝恩所到之处一定有很多的人跟着他来啊。坐到道场坐定了以后，他就请法请示，他说：“大师，请你开示，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里头有一段话：‘黑风吹其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什么叫黑风？”他问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里头有一段话这么说：‘黑风吹其船舫，黑风吹着人生的船的船舫。’”飘落罗刹鬼国，飘到罗刹鬼国去，请问黑风是什么意思？这问完了以后，药山禅师坐在那个地方，他说：“于朝恩，你怎么会愚蠢到现在在这里还问这个问题？”这话讲完了以后，于朝恩勃然大怒，那个脸呢都扭成一团了，正要药山马上跟他讲说：“止止，说请你停一停，停一停。”此黑风树也，当下现在正在刮黑风。各位啊，我们人生的船舫就在我们一念愤怒的时候我们讲错话，就在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做错了决定，就在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把很宝贵的东西牺牲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去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就是要一颗真正能够平静的心。这颗平静的心是一个人能够清楚的思考，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自身的原因呀。各位你说对不对呀？那么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生气，我们每一个人脾气都不太好，包括郑老师在内。不过郑老师会比你们好一点的，大概就是说脾气来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控制，对不对？我觉得愤怒的时候我知道如何解除。你要一个人都从来都不发脾气那是不可能的，要一个人不起脾气那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啊，我老实跟你讲，我走过这么多山门啊，我也看过好多高僧大德啊，我跟他学习过，我也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还是要有一点点的。但是问题是他们修行好的原因是他们懂得控制，他们懂得在那个地方自己呢能够有一个可以自己呢能够完全平服自己那个坏脾气的一套修行的方法。那么我现在告诉你，这套方法是真的有用的。当你被别人，也许是你的子女，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被你的朋友
这个时候呢，给你讲几句话，让你无地自容，或者批评你，让你当时感觉到非常的愤怒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当然可以导泄，要把你内心里头的愤怒把它发泄出来。那要怎么发泄呢？拍着桌子，丢着杯子，扭断麦克风，不就解决了吗？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导泄啊！这种导泄的方法是水库满了以后，我们用炸弹把水库炸坏，再下来你看嘛，连炸的人也通通被水淹死了，对不对？那一样的方法就是把水夹子打开，让水能够泄一些掉，这是很重要的。那怎么导泄呢？我告诉你，当有一个人当面跟你讲，或者是当面批评你的时候，你不可以不讲话，你应该把你的愤怒讲出来，但你不是骂着他，你应该说，你应该做一个导泄。导泄是这样子，把你内心的感受讲出来。他说，哇，先生，你这样讲讲的我让我现在无地自容，把你的感受讲出来。你这样子的批评让我现在觉得我的脸都挂不住，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讲。这一件事情讲完了，也在告诉他，你这个讲话太过分了，是不是？我自己呢，也把我的气在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出去了。我们自己就突然间绷得很紧的东西，就因为讲几句话，我们会松软一点。我们有时候年轻人在家里，父母亲讲重一点，我们就快吸音了，足无路用的。你大家还在去做有成功的。哎呀，这讲下去没一件事情了，你要导泄。妈，你这样讲讲的我的脸都挂不住了，你这样讲的我就站这个地方都已经感觉到好像无地自容了。你讲这句话以后，你妈也会感觉到，你父母亲也会感觉到，说我这个话是过分的。而你讲完了以后呢，你看到他感觉到过分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停止，而你呢，也发泄了一部分。有一个原则，你要讲你心中的感受，不可以去直接去攻击那个对方的那个人，你必须讲那件事情，你不可以去批评那件事情，你懂吧？就这么一个原则。你要做导泄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对那个人，但你可以对那个事。你要讲你自己的感觉，你不要去讲对方怎么样，那么这种情形就不会造成伤害对方，而你可以导泄。而对方很容易的，因为你讲这个话，他也很容易察觉到啊，我错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对方非常有可能说啊，抱歉，我说重了。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缓和的地方从那里来，这就是一个人能够保护自己，同时也能够使他缓和的原因。你看看，一个商人他在推销一个东西，而这个顾客呢，在看到你的产品的时候呢，他会批评的体无完肤。这个我以前做生意我很清楚，他把我讲体无完肤，好像这些东西就可以把它丢到缸那边一起就好了。然后他讲完了以后，我们跟他讲说，对，通常呢要买我的东西的人都会批评的啦，对不对？而且你的批评我一点也不在意，反正没有，本来就没有那种完全好的东西，完全好的东西还没有铸造出来，永远铸造不出来。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比起别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好。我讲给你听，我的东西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对方买了我的东西，他起先认为我一无是处的，现在他买我的东西，这就是我成功的地方。如果你一个坏脾气，他批评完了，你认为不好，是不是不好？我认为这个不好，不好，那你不要买，走。那你这还做什么生意呢？这里走一个，那里走一个，那不是通通都不要卖了吗？你就背回家自己用好了吗？我们要认清楚，人跟人之间免不了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激起彼此之间愤怒的时候，但是我们懂得导泄，导泄本身变成一种沟通，由沟通重新挽回来彼此之间的信任，这叫导泄。但是有时候当对方的脾气发到了脸发紫的时候，你不能导泄。为什么？导泄的时候会导致坏的结果，因为你看到他根本就输掉了理智，你不可能导泄的，那你怎么办？搁置，赶快把它摆到一边。你心里想着，好吧，你骂吧，我现在不讲话了，我现在正在想，想过10分钟以后我怎么骂你，你讲吧。 他就怎么讲，你就这样想，十分钟以后怎么骂，他骂完了你走开，拿起笔来写，写怎么样骂他，骂得有道理，不但骂他还教训他，不但教训他，这个目的还要达到，最后这东西还要完成才行。你把它写一写，写完了以后发觉其实也不需要骂，过一会儿坐在那个地方跟他讲两件事情，这个事情还是又回到平静里头来。我们懂得能够去导泄，又能够懂得我们各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受到很多的批评或受到很多的委屈的时候，各位你要学习一种闪避坑的方法。什么叫闪避坑？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总统吗，不叫做罗斯福吗？这个罗斯福呢，他有一天记者们问他，他说总统先生，请问外头打仗打得枪林弹雨，里头政界里头对你的流言批评是如此的残酷，请问你是如何自处啊？这个老总统怎么说？他说先生，你看过战场上的那个士兵怎么办，枪林弹雨中的士兵怎么办？他说他们都躲到伞兵坑里头去了。我说对，我也一样，当别人流言不断的批评我的时候，我就先跳到伞兵坑里头，让流言通通过去以后，我爬起来再战。为什么？你要暂时搁置，你要懂得搁置才行。人呢，免不了要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人也免不了别人对我们很多的不满跟批评。我们彼此之间观念不同，利害关系不同，彼此之间的意见当然不同。那么既然不同，就免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有这些冲突，当你愤怒起来的时候，记得你要把它暂时跳到伞兵坑里头，不要被他伤了。他怎么讲你就不要再讲了，跳到伞兵坑里头躲一躲，等到他讲完了以后，换你爬起来，换你冲锋陷阵。你一定要把事情办好才可以，不是冲锋陷阵去骂他一顿的，而是还要把事情做好。这就是一个人懂得伞兵坑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出来做事情，这个社会啊，大家都很忙，而且彼此之间竞争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免不了心情会不好的时候。记得你从你的办公室要回家的时候，记得你就要把你的很有一些东西把它摆在办公室里头，门一关就走出来，就那些东西把它关在办公室里头，锁的不要老跟着你。回到家的时候还有一部分跟在你身上，对不对？对，你应该把衣服掸一掸，把门缝关着，让它关在外头，把烦恼关在外头，家里就是如此的极乐净土，又是快乐的地方，又是清净的国土。你要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家居的生活，你要懂得这样。有很多最笨的人是把在办公室里头在工作上所产生的愤怒带回家给太太或给先生，猛狼简直，你说对不对？人要学会安定，也要学会把一些东西把它放下。不过还有一个层面各位值得留意的，我们如果我们的脾气不好，我们要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请问你是一个脾气很急的人吗？如果你是一个脾气很急的人，你很容易就会跟人家起冲突，你很容易产生一个大的一个愤怒，去伤害你的朋友，去让你的事情没有做好。那么我在这里提几个线索给你做参考，你是不是属于急金风的人？你是不是属于很急躁的人啊？通常一个急躁的人，急金风的人，通常都会失掉创意，通常都会把人际关系弄坏，而且常常情绪上都会不稳定，对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件事情是，你会不会稍不如意就心乱如麻？你会不会？如果你会，那么你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质了。第二个，你通常不屑与人闲谈，跟人家停下来跟人家闲谈几句，你不屑，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普通的生活乐趣你感觉到很难耐，人家站在那边谈谈这个头发这样比较漂亮啊，买一个牙膏哪一种牙膏比较好，你听了哎呀这有什么好谈呢，就走开了。那对普通生活的乐趣你觉得很难耐，好庸俗哦，你以为你自视很高，对不对？第四个，对未完成的事物呢，你感觉到局促难安，你会不会？ 你如果事情没有做完，你内心里头觉得很不安啊，局促难安。第五个，你好强啊，斗胜，但是呢却输不起，你会不会这样？第五个，你很容易愤怒。第六个，你等候事情或等候人的时候，常常感觉到焦灼不安。如果你有这七种特质，那么你一定是一个急惊风的人。什么叫急惊风呢？你的脾气很急躁，你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如果你有这里面的4个，那么也就是说你已经是有急惊风的相当明显的倾向。如果你是3个以下，你是普普通通的人，不可能说都没有一点点这样子焦急的啦，都不是圣人啦，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你超过4个你就要改。如果你每一项都有，那么我告诉你，你真的要改。我再念一次，稍不如意就会心乱如麻。第二，不屑与人闲谈。第三，对于普通的生活乐趣感觉到难耐。第四个，对于未完成的事物感到局促难安。第五个，你好争强斗胜，但是却输不起。第五个，你很容易怒。第七个，你等候的时候，等候车子或等候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焦灼不安，那么你就是一个急进风的人。我告诉你，急进风的人有多麻烦呢？急进风的人，我们称他叫做 A 型性格，叫甲型性格。什么叫甲型性格呢？甲型性格的人就是什么事情急呼呼的想要把它完成，看起来好像他很有效率，看起来他好像反应很敏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当经理的话，一年下来小生意通通赚钱，大生意一定亏本。为什么？他需要去运筹帷幄，四胜千里做一笔大生意的时候，他垮掉了。为什么？他决定的太早，他思考不周密，他输掉了。在管理学上的研究发现呢， A 型性格的人看起来很有效率，但是经营的结果最后输给乙型性格的人。乙型性格的人是比较柔，比较那种真正能够冷静的那一类型的人。你看起来他好像吞吞啊，比较慢一点，但是最后那个人赢。为什么？因为他懂得运筹帷幄，制胜千里啊。在医学上也有一个研究很发人深省哦，那种急惊风的 A 型性格的人，我们研究心脏病人哦，在还没有超过60岁以前得心脏病的人，这样子的人有90%他们的性格特质是属于极端急惊风型的那种人。所以各位，你要改一改，你如果是一个急惊风的人，你希望你的心脏哈能够多活几年哈，那么我告诉你，你要把脾气改一改，不要那么急躁。因为你常常这样子哈急躁，就好像猛刹车啊，猛开车，那这部车是很容易坏掉，心脏最容易坏掉。我想各位一定愿意鼓掌通过这一条吧。我觉得我们学会了一个人懂得安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愿意让自己在一个很烦的时候，我们学会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在很愤怒很激动的时候，我们能够安抚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在一个长期的忙碌，我们会让一个时间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这样子的事情是你在现代生活里头你必须有的。有一位企业家，他的事业呢，从年轻的时候不断的努力，他呢差不多是我这个年龄了，他的事业越来越大，可是呢他就变得越来越不快乐。他开始厌倦自己的工作，他感觉到他的人生好像似乎有问题，很彷徨。他感觉到他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大的担子好像老压着自己，一点都快乐不起来。他开始想，我到底是在哪里出问题？他当然要去找一位真正能够替他做咨商的人，当然要去找一位医生，看看到底他的毛病在哪里。他去看了医生，终于这个医生跟他坐下来谈一谈。这个医生不是开药给他，但是就开了药方给他。他说，跟他谈完了以后，这个医生跟他讲，你既然你从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到海边，那么好，明天早上 九点钟请你到海边去，那么我这里有四个处方，这四个处方开给你，你到那里按时服用这四个处方。医生拿了四张纸，在这个纸上各写了几个字，第一张写好了包起来，第二张写好了包起来，一共包了四张，就像四包药一样放在一起，放在套子里头。先生，这就是你的药，四个处方，明天九点钟到了海边服用第一个处方，中午的时候服用第二个处方，下午三点的时候服用第三个处方，那么夕阳西下的时候请你用第四个处方。不可以带报纸，不可以带杂志，不可以听收音机，什么都不要带，只可以带一个午餐去就好了。医生，你说的是真的吗？这样有用吗？你没有开药给我吃，我心情会好吗？你没有开药给我吃，我会感觉到轻松一点吗？医生说，我是跟你说真的，不是跟你说玩的，明天就照这么做，而且要付费，去缴钱。第二天早上开了一个车子到了海边，他喜欢的海边，开到那里还没有九点，不敢服用药啊。那你等着，等到九点整，打开来一看，两个字，谛听两个字，谛是言字旁，在一个皇帝的帝那个帝，谛听，谛听是什么？你要聆听，你要倾听。他坐在那里，好好的谛听吧，听着海洋的呼吸，听着海风，听着海鸥的鸣叫，看着蓝天，看着白云，海连着天，天连着海，他在那里谛听，风不断的吹着，海浪不断的打着，风吹着岸边的灌木丛，稀稀疏疏的声音，还不熟听到小虫的鸣叫。他是不是越听呢越熟悉，越听呢越觉得自己越来越平静，越听呢越自己好像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一份活泼的心情，越听呢越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一份那个欢喜的心境。他不断的听着，听啊听啊，最后忘掉了自己，听啊听啊，忘掉了一切的愁苦，听啊听啊，忘掉了一切的压力跟紧张，通通忘掉了。他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平静，终于到了中午了，看看应该吃个饭。饭吃完了，整十二点服下第二服，把它打开来看，上面写着回想那两个字。那好啊，就回想刚刚是不断的谛听，已经谛听到自己的内心都这么平静了，才去回想。回想什么？他开始回想着，回想着童年，回想着青少年，回想着自己刚刚开始要创业的时候，回想着自己跟自己的兄弟朋友在海边嬉戏的时候，回想着自己的家乡，回想着自己的父母亲。天哪，好久没有去看父母亲了，天哪，好久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了，哎呀，我的过去的老同学好久都没有见了，天哪，我怎么会疏离这些人，疏离得这么远呢？难怪我觉得这么如此的孤立，然后我觉得如此的彷徨，一点点温情都没有啊。开始想到他过去的一些老朋友，历历如绘，开始想到自己年轻的朋友在海边嬉戏的那些情境，开始想到自己的亲兄弟，自己的亲姐妹，那些语言不断地浮现在自己的脑里，不禁会感动的自己的眼泪都会掉出来。他不断地回想过去的事情，三点钟在沙滩里头，我儿走走，我儿坐坐，我儿聆听，我儿回想，三点钟了，打开第三个处方，上面写着检讨你的动机，要检讨自己的动机呀。其实一个人好好的努力去赚钱有什么不对？是对的，把所有的时间投注在事业上有什么不对？是没有什么错。但是我把所有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这里，我没有生活，我忘掉生活了，我的生活没有乐趣了， 不止如此，我过去刚开始在创设这个事业的时候，我是为了服务而做这个事业，我提升产品的品质，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对于我的所有的同僚都能认识。现在事业这么大，我除了认识我的秘书跟几个主要客户之外，我的员工我都不认识，好像陌生人一样。到底怎么回事啊？人怎么活得越来越冷漠呢？我什么时候真正关怀过别人呢？人只有从别人关怀别人跟别人关怀自己的时候才喜乐啊。没错，在这个地方我顺便讲了一句话哦。富兰克林在他晚年的时候曾经这么说，在他的演讲上这么说，他说：各位，在我们的一生，好好的努力去赚钱，好好的努力去发展一个事业，就是绝对是可以肯定而且是应该的。但别忘了你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当你成就的时候，别忘了你的成就要跟别人分享，然后你要很慷慨的拍拍手，恬淡的走开，这就是人生。我觉得富兰克林之所以为富兰克林就是这样的，他自己的事业发展到如日中天的时候，把整个报社卖掉，然后出使法国，联合法国，得到法国的帮助，追求美国的独立。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很多的工作是用自己的力气去做的，到最后要走的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钱，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他身上没有钱了。所以他是真正的跟别人分享，最后是恬淡的拍拍手走开的。现在呢，这位企业家也在这个地方碰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我的生活被忽略了，我没有真正的照顾别人啊，我该知道我以后该做什么。那个时候已经夕阳西下了，今天洗净了自己，大海的海浪，海洋的声音，凉风洗涤了自己的心灵，这很像洞山禅师所讲的一首诗一样：洗净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倩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树 乱风深处啼。没错吧，这个时候他的种种的机遇，种种的忧郁，种种的物质全部都放下来了。他有一个新的领略，他知道他应该去看看自己的亲兄弟，他应该重视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赚钱是为了生活的，如果为了赚钱而把生活牺牲掉的话，那我们何必赚钱呢？我们经营事业也是为了生活，可是我们为了经营我们的事业去牺牲了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一份事业呢？各位，你有没有觉得现代人正好犯了这个颠倒的毛病呢？是如此啊，我们都改过来，生活是我们的重心，事业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更好，让别人大家跟我一样活得更好，才是一番事业。如果你认为是的话，但是那么最后他把第四个处方拿开来一看，上面写的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从海边走下来到沙滩那个地方，写了两个字，烦恼两个字，海水退下的时候写下烦恼两个字，然后他站在那里，又一个海水拿过来，就把烦恼通通抹掉，抹得平平的。他站起来一点也不回头，驾着车子回去。他知道他今天得到了一次很好的一次彻底的洗涤，今天他得到内心里头彻底的一次重新的调整，他太美妙了，他重新捡回来他快乐的生活。我们的第三帖是一个人要懂得有一个很好的安定的心情，这个安定的心情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欢喜，让我们的判断能够正确，让我们的待人接物的缘会越来越融洽，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是第三帖。第三帖就是禅定啊，就是安定啊。那么第四帖，那就是开悟。什么叫开悟呢？开悟就是创造的意思，所以第四帖就是创造，用现代化来讲就是创造，在禅宗里头我们称它叫开悟。 什么叫做创造？那什么叫做开悟呢？你的创造一定是从开悟那里来的，开悟的本身一定是一种创造。今年的暑假，正言法师邀我，对，领悟的悟啊，开是打开的开，悟是领悟的悟，开悟啊。今年的暑假，正言法师邀我到花莲，去了五次，啊，那边做了一些佛学的研习营，有老师的，有家长的，有大专学生的。正言法师呢，他给我指定的题目是要我从《妙法莲华经》来说起。我想，《妙法莲华经》说起，那这一部经怎么讲呢？后来我讲了，把这部经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把这部经全部讲完了。怎么讲呢？这部经本来可以讲一年的，三个小时就把它讲完了。讲什么？就讲一个《妙法莲华经》一开始佛陀就讲一个问题，是什么？开佛之